看巴黎赛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是能说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以上这就是经文的背景啊。以色列在那边休整了十年啊，然后呢，他们就被更新了，他们得到了这个律法和会幕啊，他们可以关掉这一章啊。就像今天教会，我们今天也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圣经，对不对？另外一个怎么样，就是敬拜。所以以色列在西乃山上得到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律法，对不对？一个就是得到会幕，还要敬拜。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一种过程啊。今天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开始我们都是敬拜的啊，我们要唱诗，我们要祷告，甚至我怎么样，我们的波比啊也是敬拜的一部分。OK， 敬拜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信息。这信息呢，我们就在学习神的一个话啊，这就跟以色列差不多的啊，以色列也是一样。所以主日崇拜啊，主日的聚会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是什么？一个就是敬拜啊，一个就是圣经啊，就是圣经要传讲神的话。所以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从西乃山怎么样出发以后，他们有神的律法啊，他们有神的律法，而且他们建造会幕啊，他们带着这两样要怎么样走过这个旷野道路，要迈向这个迦南地。那我特别在那边稍解释一下，他们带着会幕，对不对？为什么叫会幕？为什么叫会幕？会幕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像这一段经文啊，刚刚不用了，刚刚那一段经文叫做帐幕，会幕也叫帐幕，为什么呢？因为在摩西的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帐幕，非常非常多帐幕，百姓也住在帐幕里面。哎，但是呢，有一个帐幕呢，怎么样被分别为圣出来？好，被分别是分为生出来。摩西把这个会这个帐幕建在营的外面，百姓的营之外啊，在外面，然后在那边与神相会，所以就叫它为会幕。会幕就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那个特别的一个帐幕就叫做会幕啊。那我们知道会幕里面有什么呢？会幕里面有什么？有圣所啊，至圣所，对不对？再往里面一点，最里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有约柜。约柜在哪里？然后约柜的中心什么放什么？约柜一打开里面放什么？就放十诫，对不对？约柜里面放十诫。所以从西乃山上，摩西建造好这会幕以后呢，就有什么样？就云彩啊来遮盖会幕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欢迎你打开这个民数记啊，民数记第九章的这第十五节这边。民数记第九章的第十五节这边啊，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立起帐幕的那一日啊，这个我们的那个字眼，立起帐幕的那一日啊，就是在我们说十个月多啊修整完最后一道功夫，就是要建立这个会幕了。会幕建立好以后，就是这个帐幕啊，就开始有什么样，有云彩来遮盖的会幕。所以从西乃的山上，摩西建好这会幕以后呢，就云彩遮盖这会幕啊，这个很像。然后摩西都不能进去，无法在里面站立啊，因为神的荣耀太大啊，在里面。所以呢，这很像所罗门王，对不对？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以后也是一样啊，祭司怎么样没有办法站立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章这个史莱德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史莱德，看看这个会幕，对不对？那中间那个黑黑的啊，那个就是会幕，有没有？那就会幕啊。然后呢，旁边用白布帘啊给遮起来啊，那个遮围一圈，里面叫院子啊，叫院子。那只有祭司可以进到那个院子里面去啊，然后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啊。然后会幕的上方是不是有云彩？是很高的那个云彩啊，这是叫云柱啊，这叫云柱。那到了晚上呢，来看下一章啊。到了晚上的那个云柱就开始发出火亮的光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变成什么叫做火柱啊，火柱，白天叫云柱，晚上叫火柱啊。这火柱呢就开始发出光芒来，照耀整个会幕的周边啊，周边。所以这个云柱和火柱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当时来讲并不陌生啊，因为他们 一年以前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就是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从那边出来的。所以云柱火柱有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要怎么样照明他们的方向啊。白天的时候呢，让这些百姓不会失去方向，直到有前面靠着云柱来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像这样啊，有一个照明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不管是云柱和火柱，白天晚上，它这个云柱火柱都停留在哪里啊？停留在这会幕的上方啊。那下面那个就是会幕，里面有至圣所，有约柜在那里面啊。这些大意象啊，是当时的百姓呢无法忽视的一个符号。OK， 他们看起来令人怎么样？非常非常敬畏，令人非常非常敬畏。可是呢，说实在啊，这个怎么样？白天的云柱，晚上火柱还比较好一点。白天的云柱看起来什么？像不像个自然现象啊？有没有像个自然现象？啊？有云嘛，就这样上去而已哈。所以我这个也要提醒我们哈，什么叫做自然啊？什么叫自然啊？自然其实就是一个看惯的一个神迹啊。你看习惯了以后，它就变成自然了。好，所以以色列百姓后来他们失败就在这里了。看天天看云柱火柱，看了老半天以后，他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了。我们现在一乍眼一看非常特别，等他们来看就不特别了。他们的光景就像今天世界上的人一样，天天其实我们都在经历神迹啊，每天每天神迹。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能够呼吸都是神迹，但太过平常了，太过平常，结果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现象啊。Anyway， 这个云柱火柱。神使用这个看似自然但又不是自然的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目的怎么样？让他们怎么样知道怎么样神与百姓同在，要给他们一个安全感啊，要给他们安全感。然后到了第十七节啊，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经文十七节呢，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进一步的信息啊。神设立这个云彩呢，除了告诉以色列百姓说神要与他们同在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这个云彩啊，在这图画看不太出来，它怎么样？有时候会上升，然后有时候会下降，所以云彩会升降的啊，有时候上升，有时候下降，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十七节里面有两个词语非常重要，就是起行还有安隐，有没有？起行和安隐，这就是今天我们经文的主题了哈，起行安隐。也就是说，云彩怎么样升上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神给以色列一个指令了，怎么样就要开始起行。然后呢，什么时候呢？看到云彩降下来啊，遮盖整个会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安营啊。所以当云彩上升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要拔营了啊，起行了。就是很像我们有没有露营啊？用什么？我们有露营，有时候我们住了几天以后要拔营，对不对？营拔开了就要开始起行。所以以色列那个时候就过着这样，好像我们现在露营生活，只不过说他们一过就过了多少年，过了40年的时间哈。我们过了3天就受不了了，他们要过40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就拔营哈。所以以色列看到云彩上升的时候就知道起行，然后看云彩下降的时候就知道安营哈。然后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我们周五在查经，对不对？亚伯拉罕，我们说亚伯拉罕生命里面有两个很大的特征，其中一个是什么？住帐篷，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住帐篷，因为他知道他是寄居的，他在这世界上面，他没有一个长存的城，他知道他寄居的时候，他必须过帐篷的生活。那我们有时候忽略啊，以色列在这边是不是在过帐篷的生活啊？也是在过帐篷的生活，神也是要让他们学习跟亚伯拉罕一样功课，要怎么样过帐篷的生活，要依靠神。那这里讲到象征神同在那个云彩呢，有时候也会下降，下降围绕在这个会幕的四周，啊，这里面呢，你看到没有？这云彩有时候上升，有时候下降，对不对？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已经说明了，啊，隐藏的就是神的两个属性，神的两个非常重要属性，一个就是什么？神的临在，还有另外一个什么？神的超越。临在和超越哈，当云彩降下来啊，以色列怎么样叫安宁呢？在那安宁的时候呢，神就与他们在那个地方同住一段时间，啊，同住一段时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临在，神临到他们当中，这叫神的临在啊。 然后当云彩怎么样上升的时候呢，以色列看到云彩怎么样高高在上，在天空引导着他们方向跟从，好，他们叫跟从。然后这非常重要，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但这云彩可以引导着他们。这个很使人想起什么？想起神的一种超越性，他不是像世人一样，神总非世人，他不是在地上的，他并不是在只是单单在地上而已，他是超越我们的。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怎么样，是远远超越我们的，我们跟他来比，我们就显得非常非常渺小。好，我们心里面看到那彩那个云彩在天空引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就会含糊下来，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好，我们需要他来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道路。所以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圣经怎么启示我们？圣经所启示这位神，就是让我们要同时去认识到，神既是超越我们，但他又是一位临在的神，他到我们当中。如果只认识其中的一面啊，我们就偏颇了，我们就偏颇了啊。如果我们非常享受，比如这样讲啊，我们非常享受神的同在啊，但是如果我们享受到一种程度呢，我们发现说怎么样，我们失去了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跟神人啊，就巴蒂巴蒂啊，他跟我们一样的，我们跟他跟我们在一起了啊，在一起久了以后就忘记了谁是谁，这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失去了一个敬畏神的心，忘记说在本质上面神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种区别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区别呢，我们就慢慢的怎么样偏向异端啊，就偏向异端。我们可能怎么样，就非常喜欢中国人所讲的那句话叫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对不对？中国人喜欢讲的天人合一，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境界哈，但我比较清楚的就是像泛神论所讲的，对不对？泛神论就是人成为神的一部分嘛，最后跟神结合在一起哈，这绝对不是圣经的启示。圣经启示什么呢？神是超越我们的，我们永远没办法达到神的那个境界，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的哈。那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的啊，神的超越性。但是相反呢哈。如果我们觉得说神高高在上啊，他太崇高无比了，那他跟我们距离太大，他不能体会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建立的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就落到怎么样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啊。这就好像怎么样，好像回教徒一样啊，回教徒怎么样，他们知道他们所认识的那位神非常非常崇高伟大，但是呢那位神怎么样非常冷酷非常无情，那位神颁布了律法以后，只等着你看能不能怎么样自己达到那个标准啊！但是这个跟圣经所启示完全不对啊，完全不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神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甚至怎么样，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活在我们当中啊！神的临在啊，神临在，神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死在怎么样十字架上面。所以你知道这些年间啊，这些年间。就像现在，其实是在过去这2000啊，从回教有开始到现在多少，2000多年是吧？大概有2000多年啊，2000多年时间呢。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回教里面归主运动啊最怎么样最厉害的时候，在全世界现在很多很多回教徒怎么样在归主，很多很多这回教徒一个一个的信主，这是非常。我们华人教会可能比较没有参与这方面的，比较不清楚哈。感谢主，在伊朗，在很多回教国家里面，我们想说那些国家怎么可能会有很多的信主？就是很多的信主，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在哪里？当中有很多回教妇女，她们受到丈夫的虐待的这些人，她们为什么会归主呢？因为她们认识到原来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怎么样，非常非常是怎么样，有情有义。为神是跟人是这么样愿意在一起的，他不是说这位神是高高在上就不管我们的，他可以体贴我们，我们可以跟他祷告，他也带领我们，他怎样安慰我们，他也怎么样，他也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做不好的时候他会管教我们，但他也感动我们，他会原谅我们，这是圣经所启示这位神。好，所以圣经启示我们这位神，他虽然怎么样高过诸天，但是他也是怎么样来到我们当中，神的超越，但又神的临在啊！所以回到这个圣经的这段经文， 云柱有时候就上升，有时候怎么样就降下来。云柱就是神的荣耀的一个彰显嘛。好，云柱不是神，云柱不是神，但是云柱是神的这个荣耀的彰显啊。借着这个让百姓知道说神在引导他们啊。所以云柱就告诉一般以色列百姓啊，当这云柱上升的时候怎么样？当它降下来的时候呢，神与他们同在。升上去的时候，当云柱升上去的时候，神就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非常崇高的位置上面，来引导着整个以色列百姓来走过这旷野的道路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啊，第二十二节又告诉我们多一点信息啊。云彩有的时候怎么样降下来？降下来的时候遮盖整个会幕啊，云彩可能就在这会幕上面停留多久？大家看看圣经里面讲多久？一个月，对不对？或是一年，是这样的啊，一个月或一年。神的训练就是这样啊，神的训练有时候那样，有时候这样，对，有时候要起行，有时候要安营，那有时候又一个月，有时候又一年。你不能去预测神要做什么事情，你所要做的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顺服，就是顺服神。神就在这里要训练以色列人要顺服。安营的时候，没有人应该去质问神说为什么不往前走，我们是在往迦南地嘛，为什么要停留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可以这样质问神。以色列人所要做的就是要怎样听神的引导，在哪里安营，过一个月或过一年都是怎样，要等到神下一步指示才能行动的。在这一个月或一年时间里面呢，以色列其实怎么样停留在那个地方，没有到迦南地，对不对？有没有浪费时间？有没有浪费时间啊？表面上看起来浪费时间，对不对？哦，我们迦南地走不到了啊，在这边要等一年，但其实没有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要学习什么？学习怎么样？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住啊！所以只要有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什么？我们常常讲的，只要有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嘛。你到哪去找什么天堂啊？你要到哪里去迦南？神都与你同在了，你干嘛还要跑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在当神与这百姓同在那一个月或一年的时间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他们你要往哪里去啊？你的迦南地一定，你要到那边是牛奶与蜜的地方，神的祝福是没有错。可是现在神就与你同在，急什么呢？好，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以色列学习的地方啊。好，我们来再看下一章之外的啊，再来对这一章啊。这个是我能够找到的一个slide， 不是非常好，但是已经是我没有办法。以前我看过一个哈，因为以前看过的是非常壮观的哈，这个还比较还勉强而已啊，它并没有把那壮观的这个场面给表现出来。好，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大概多少人？我刚说了，大概多少人？有200万人啊，因为步行可以打仗就60万人嘛啊，大概200万人那么多。分成12个支派，他们怎么样？就围绕着啊，围绕这个会幕四围来安营的啊。人数这么多，中间会幕你现在看起来很大，其实怎么样？整个比例怎么样？是变得很小很小，非常中心的一小点而已啊，显得渺小啊。但是令人震撼的是怎么样？四围的这100-200万的人，他们会幕方向都是朝哪里？他们的方向和大门都朝哪里啊？都是朝着那个会幕。你不管在四围哪一个地方，围绕在那里的时候，你都是目标只有一个，中心只有一个，就是那个会幕，都是朝着会幕的方向。这在民数记的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所以200万人的会幕啊，对着中心的会幕来扎营来安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啊。所以耶和华真神呢，就成为在这边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他们所有敬拜焦点就是在那会幕，他们知道神在那边，神与他们同在啊。其实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写给我们后代教会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写给我们后代教会看的。今天我们不管住在何外啊，你住在哪里，东边、西边、南边、北边，但是我们怎么样？只有怎么样？我们有几个敬拜中心呢？我们只有一个敬拜中心。神就是我们敬拜的中心，神就是我们的敬拜中心。如果这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对准神，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向着神的话， 你说这个教会能不兴旺起来吗？这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操着神。所以有一个福音朋友呢，他看到这个这种画面的时候，他可能心中会有疑问，他可能疑问，你看一两百万的人朝着这个中心来祭拜这位神，我们知道有些人很自恋，对不对？特别有些政治人物非常自恋，政治人物想搞那个人崇拜，没有崇拜他的话，那他就受人欢迎，对不对？所以福音朋友呢，看到这一些，知道这些事情以后，他心中会有一个疑问，他会说：“这位神，他有那么多去敬拜他，他是不是在搞崇拜啊？自我崇拜？他是不是也有点自恋？每个人都去崇拜他，他自恋就是这样。”对不起啊，我知道我这样这个是非常不恭敬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必须要在这边提出来，对不对？提出来，我必须要把这个他们这个福音朋友看到这种图画的这种心理的障碍说出来啊。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回答嘛，看看怎么样回答。我们仔细看看，神在中间，一两百万人围绕在四周来敬拜他，这到底是不是神是在那自恋呢？那就看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神了。我们对这位神认识多少呢？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如果当我们更多了解神的本性以后，我们就更加能够看到神怎么样是何等的谦卑。是何等的谦卑？为什么？我们再仔细看看这张图，再仔细看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百姓住哪里？百姓住哪里？百姓住在帐篷里面，对不对？那我再问，神住在哪里啊？神是不是也住在帐篷里面？有没有注意到？百姓住在帐篷里面，神怎么样？也住在帐篷里面，神与人同居，神与人同居。我们有没有看到？刚刚说过神的超越性。我们要对神的超越性要非常明白啊！神是怎么样高过诸天的这位神，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种主宰啊！我们现代科学用最好的望远镜也看不到这宇宙边界啊！我们现在所能够知道的大概就是这宇宙可以看得到的，它是几百亿光年的那个半径啊，围绕一圈，这是我们所能看到。在之外，我们就不知道还有多大啊，这宇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创造这位宇宙的神。那请问神应该要住在哪里呢？哪里才够大到说他可以住呢？难道神要住在这个圣殿里面吗？我这边引用约书亚的一句话啊，我来念给大家听就好啊。约书亚这边记载的神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啊，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神在问以色列人：这全部天地都是我造的，我要住哪里呢？你们为我造什么样圣殿才够我住呢？神继续怎么说呢？神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已经有了啊。但我看顾的呢，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因为神的话而战兢的，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站起来，神所看顾的就是这些。百姓住在帐篷里面，神也住在帐篷里面。神怎么样？是何等降卑他自己啊，住在这帐篷当中，然后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回答？我们看这里，到底神在那边接受他们敬拜的时候，接受这些百姓敬拜的时候，是为了人的好处，还是为了神的好处？为了他这些好处，人算什么？宇宙这么大，人这么渺小，人算什么？好，难怪诗人这样一句，圣经的一个诗人这样写，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很不明白，诗人也是很不明白，人算什么？所以敬拜神是我们一生怎么样？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荣耀，最大的一个荣幸，是神谦卑了他自己。降临到我们当中，神的临在啊，神来到我们当中。神虽然超越，但神也是临在的神，他来到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敬拜。你说这位神是自恋的神吗？这位神他当然不是真自恋的神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军队要休整，对不对？还记得吗？要休整啊。对于教会呢，我们也是一样啊，经常需要休整啊。 也就是要怎么样，要退到主的面前去敬拜神，退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如果太过忙碌的时候呢，太过忙碌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啊，教会不能失去意向啊，敬拜神永远是教会的中心啊，我需要常常修正啊，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好，最后我们来看这第23节啊，23节最后一节呢，23节这边讲到说哈，百姓呢就遵从耶和华的引导啊，安营的时候就安营，然后起行的时候就起行啊，神就带领这上百万人呢要进入迦南美地，然后这些人呢要接受神的一个训练啊，成为耶和华的一个军队，成为耶和华军队，然后神要他们要对神要完全的信任，完全的忠诚，完全的信任。神这么样伟大，然后与人要同在的话，神人其实没有什么美德啊。圣经告诉我们，人只有一个美德，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信心啊，对，信靠顺服啊，信靠就是顺服，顺服就是信靠。人只有这个美德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么样伟大神降临在当中，我们人所能做的就是信靠啊。所以神说起行就起行，神说怎么样安营就是安营，这就是人。唯一能够去讨神喜悦的地方啊，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不能焦躁，不能去质问神，不能说 why 啊？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赶快走啊？不管他到这个迦南美地去啊，不可以这样质问神。他们需要知道说神与他们同住呢，啊，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那就是天堂，他们只要享受神的同在就好，这就是他们要敬拜的啊。那一开始说我提到要休整的军队休整啊，这就是以色列百姓当安营的时候，就是他们休整的时候。那相反，如果在一个地方住了一年的时间呢，忽然之间看到灰幕云彩上升的时候，他们知道现在要怎么样，开始要动了，可能要动身了，啊，就知道不可以在这地方久留了。已经住一年，习不习惯了？习不习惯？一习惯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抱怨呢？这多不方便啊！我们已经住一年习惯了，我们干脆就在这里好了嘛，对不对？啊，现在又要失去聚会了，对不对？好不习惯，是不是？好不容易已经习惯了线上聚会，现在又要失去聚会了，怎么又要开始动起来了呢？好，这就是神怎么样给这个他的百姓的训练，要像军队一样，像军队一样对他怎么样，要绝对的顺服，这样子才能够成为神的军队，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啊。事实上神的安排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只要百姓听话，一切都非常的井然有序。那么我们可以看举个例子，这些百姓呢他是如何起行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怎么样从安营到起行。我们来看下一个啊，再下一张，好，这个就是一个图啊。百姓在四周是围成一个圆圈，对不对？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我们有没有看到？就是会幕，是不是会幕？会幕那中间白白的是什么？白白就是云彩嘛，啊，那就是云彩，对不对？这云彩在会幕之遮盖会幕的时候，要起行还安营，就是要安营，对不对？要住在那里，怎么住呢？你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什么米拉利呀、啊、格顺啊、歌响啊？这就是立位的三个儿子，啊，他的三个族。他们在这四围安营，他们最内圈的，这是立位的，啊，立位的。在外面是什么？在外面就是12个支派，啊，12个支派，一边四个，一边三个，一边三个，四面是十二个支派，啊，东边是犹大，南边是流便带头，西边是以法莲带头，北边是但带头，是这样子。OK，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OK， 这干嘛？看云彩是不是升上去了？啊，神的云彩升上去，对不对？现在要怎么样？要起行了，开始要动了，对不对？啊，再来一张，怎么动呢？你看中间的那个，就把怎么样，约柜带到右上角那去，扛到右上角，那个是起点。OK， 扛到那边去，这些啊立位的把这个约柜扛到那边，要带头，啊，让他们带头。然后下一张呢，就开始拆衣服。把这个拆掉，在中间那个四位围绕的那个就是怎么样，这会幕的啊，还有四面的那个叫什么，不叫围墙啊，就白色的布帘啊，就拆下来了。OK， 好，再来看下一张怎么样，开始吹号角，怎么样？那两个是号角， 当一吹的时候怎么样呢？哎，带一张犹大这三个纸牌跟上去了。谁带头？约柜带头。OK， 那后面就三个纸牌跟上去了。好，再来看，再来。好，那再下面呢，就开始得胜组开始拆掉，把拆下的东西，像这些灶啊、围啊、帘啊，都搬到这后面来，跟着这个叫西布伦这一组跟在后面。OK， 有一点眉目了哈。再来，这个时候他们是用牛车来运的，啊，这个得顺子用牛车来运这些，这些所谓叫做祭物啊，这些圣物啊什么。再来，再一张，对，好，再来就是这个米亚利族，他把其他的东西，要板啊、栓啊、桌子啊那些搬到这边来跟上去。OK， 再一张，好，他们是用牛车，用四个车子来运，啊，都有规定的啊。再一张。还干嘛？这代表什么？还吹号角，那两个号角在吹啊，吹的话就代表有一个是吹给很多，一定是很多人在听号角。一听到以后怎么样呢？再来，流便就跟上去了，这三个字牌就跟上去了。OK， 再来，啊，歌侠组最后中间的歌侠组呢，把其他的圣物再搬到这边来。啊，他怎么搬的？他是 OK， 他搬这些东西。像桌子啊，像那个圣所里面不是有桌子吗？把那些东西要搬上来，再来，他是用扛的，用肩膀来扛啊。这是立位的第三个支派啊，第三个儿子的那个哈，他们那一派的人把这些东西搬上去啊。好，再来，现在要吹号角了，所以大家可以猜到吹号角干嘛？谁要跟上去？以法莲啊，来吹一下吧。他没有吹，居然再吹一次，没有吗？我吹一下，对，太快了。OK， 吹了以后，一发就三吹上去，再来呢，再吹一次，半听到，对不对？这三个字牌再跟上去。OK， 原来怎么样？是不是一圈的，围绕在会幕一圈的，这是一圈，然后开始要行动、要起行的时候，成为什么？是一条直线的。等一下一走的时候，开始拉成一个直线的啊。所以从一个圆圈到一个直线，这是一个过程，一切都怎么样，井然有序。他们中间有的支派要扮演这个角色，有的支派要扮演那个角色，一点都没有混乱。这就是以佛所书里面所讲的一句话啊，百节怎么样，各按各职啊，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形成了一个耶和华的军队。这军队就开始谁带头呢？约柜啊，扛约柜这个地位的，扛着约柜就带头了。这上百万人就是开始这样起行了。今天不少基督徒都认为哈，自己属灵就好，有没有？我们只要自己属灵是好，自己与神亲近就好，就是这样。但是呢，刚刚这个过程可以让我看到另外一面啊。我不是说自己亲近神不重要，我们常常很缺乏，我们需要是自己亲近神。但神也喜悦我们怎么样呢？要能够过一个纪律。团体纪律的生活，这就是你的团体纪律的生活。不只要自己属灵呢，而且要怎么样？要跟人家、跟其他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一起配搭，一起活出一个团体的见证。你想想看，这么多人成为一条线，要开始往前走的，这是不是一个团体的见证？有没有混乱？没有混乱，非常有秩序的，非常井然有序的。所以神不只是得到一个人，也是要。得到什么？一个团体。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啊。神怎么样？不只得到一个人，也是怎么样？得到一个什么？一个团体。整个团体要被神得到。所以今天的启示啊，今天这个信息啊，经文都过去了啊。我们想一想，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启示呢？想想看，我们这个教会过去这一年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大概在去年三月份，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教会呢，跟很多别的教会一样，遇到很多的这种挑战，对不对？受到这疫情的冲击以后，好，那一家一家就开始过线上生活了，啊，就开始线上聚会。那我那时候呢，我就和这个师母呢，那时候我们才来教会多久啊？才来教会三个月啊，才来教会三个月就遇到事，突然教会不能聚会了啊。在这边聚会，在线上聚会啊。刚刚开始啊，我相信在众教会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不少人都在观望。 想说这疫情嘛，大概一两个月就过去了，是不是？很多人这样想，一两个月就过去了。好，那聚会呢就随便嘛，反正线上聚会真的是短暂的 ，OK， 短暂的、暂时的，好，不会是长期的，所以就怎么样，就没有好好去计划这个线上聚会，好，没有好好去发心思，去想想看如何怎么样在线上聚会有新的、不同的学习。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把它看作是个暂时的。一方面又看出说，在长期来讲，这种线上聚会，你学到什么功课也没什么用处，它总迟早会成为过去，啊，很可惜，啊，所以这些我相信这样的心态就会造成一些人他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好好的能够怎么样，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学习该学习的功课，失去了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好，如果我们抱着这样暂时的打算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是宝贵的经历啊，本来就是我们有责任要好好学习的，我们就浪费掉了。我们刚才说过，当以色列怎么样，当以色列看到一场停下来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他们叫安营，对不对？他们就突然的看到降下来就开始安营了，所以不能再照着过去的惯性一直往前走，就必须要怎么样，神带领要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就安营了。所以不可以抱怨，以色列不可以抱怨，好，他们仍然有新的事物要去学习的。最重要就是他们要学习神仍然与他们同在啊！神是他们的敬拜中心，我们刚刚说的。所以，当我们改成线上聚会的时候，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教会生活。我们不能说啊，线上聚会不好啊，什么不能这样讲。啊，线上聚会有它的缺点的，我们知道，但我们不能抱怨，因为这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我们要在里面要过全新的生活。所以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呢，我们这教会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很多得着，非常多的得着。有些弟兄姊妹从来不参加祷告会的，后来参加祷告会了，对不对？然后在过敏的时候从来没有开口的，哎，他可能是他第一次在过敏的时候开口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参加过敏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我们就跟这个刚刚这一样，一起来敬拜神，是一起的团体的见证，一起开口祷告。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祷告前面半个小时祷告也有学习，对不对？那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开始怎么样，开始说话了，开始有互动，开始有互相的了解，我们好像在过一个团体的生活，不是只在教导，而是真的在过一个团体的生活。那我们同工们，好，那还有不同工以外的我们这些服事人员，我们也发现了一种很有效率的方法，就在网上开会，不需要聚在一起开会了，啊，这些都是一种新的体验，新的一个学习，非常非常重要，学习一点都没有浪费时间。我们并没有因为网上聚会呢，我们就停止了进步，我们反而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没有浪费。好，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感恩，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很多。好，那么今天我们终于恢复了实体聚会，对不对？历经了一年半，很高兴哈，终于彼此见面了啊！但是我必须诚实说啊，当我们要开放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个人啊，我先说我个人，里面是非常挣扎的，我里面是非常非常挣扎的。我不知道教会到预备好了没有，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个人预备好了没有，里面非常的挣扎。面对未来的疫情，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的是一个怎么样，在疫情期间的实体聚会，这个和我们过去的正常时期的实体聚会还是不太一样，还是有很大很多不一样，很多需要地方去适应，当中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需要很多小心要去处理的事情，我心里面多多少少很不情愿的啊。那我以同理心，我就想想看，这一次在一个地方待了一年以后，神将要起行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一定歪疑，他们因为他歪疑，就是又要走了吗？我们要动了吗？我们可不可以留下来？是不是？所以当神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你就不能停啊！神叫你停的时候，你就不能走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我个人我也是在这边要学习不抱怨啊！我不了解神的带领，但是我就顺从神的带领，做最好最好的预备啊！那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开放，那将来我们还要一步一步。要调整啊，开放波兵，开放这个主义学，还有很多学习的啊。那么相反呢，以色列人呢，他 他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就失败了，没有学习跟上神的脚步，最后他们就倒闭在旷野当中。那圣经为什么要记录他们失败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借我们紧接着末世的教诲，我们不能像他们当中有些人失败，神叫他们起行他们就不起行，神叫他们怎么样安逸是他不安逸。这个就是要警告这些末世的基督徒，我们要顺服神。所以展望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天我们可能回到现场聚会，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这边不是这样讲的起行安逸吗？起行安逸嘛，对不对？其实我数了一下，你知道民数记有几次的起行这个字啊？65次。安逸几次呢？安逸有出现65次啊。所以这么多人，民数记就告诉我们说，神在训练他起行安逸，起行安逸，起行安逸。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如果在未来回到这个线上聚会的话，大家不要怎么样意外，我们就跟上神的脚步，看神怎么带领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害怕改变。我相信在这个改变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定可以学习到的。所以最终，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这样顺服神，我们来跟从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神就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训练他们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那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无论是起行或安营，无论是线上聚会或者是在实体聚会，我们要跟得上神的脚步，神会喜悦我们来顺服他，每一步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愿神赐福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跟得上神的脚步，好吗？阿门，
阿门。
好，谢谢听到这边。